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再次向您问安。今天从圣经看宣教第七课，林老师他要谈的是基督徒的使命。说到使命，我想起马太福音，看看今天的世界，再想想圣经里的话。马太福音24:12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是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我们的职责就是忠心持守的努力把福音传给万民，直到主再来。准备好了吗？我们听老师讲传扬福音。
亲爱的同学，大家平安，我是林老师。我们今天要继续上从《使徒行传》看宣教的第七课，这一课的题目是基督徒的使命。每一个蒙主呼召成为基督徒的，都应该要背负耶稣基督对世人的使命。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把他的使命托付在我们的身上，他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榜样。耶稣基督是带着救赎的使命来到世界，他来的目的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属神的儿女从神来得力量，要持续去实践和完成神的使命。基督徒的使命是我们很难去想象，但是却是神已经把这个使命托付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当我们称呼我们的主阿爸父神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确定我们跟他的关系，不只是从他蒙受救赎的恩典，我们更是要从他的身上来靠着他给我们的力量，来预备完成他要我们所完成的使命。这一堂课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把神的使命作为我们一生的目标。人的一生一定都有一些的目标，不管你的目标是大或是小，我们都有目标，只是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把我们的目标作为我们一生所要努力的方向，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要一起来思考。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有什么样的使命？耶稣不是把那个又大又难的事摆在我们的身上而不管，耶稣他自己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他告诉我们，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的轭是容易的。所以今天在这里要分两个大点 来跟同学们一起来思考。第一个，耶稣他已为我们做了榜样。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知道，这个榜样是我们要努力的，也是因为他为我们做了榜样，我们才有能够学习的机会。在这一大点的当中，我要分为八个小点来讲。第一个小点，主耶稣他愿意顺服神的心意，从宝座上降卑来到世上。我们都知道，耶稣愿意降卑，是因为他顺服神的旨意，因为他知道，任何一种方式来向人来显明、来启示，都不如他自己亲自成为人的样式，用人的思想，用人所能够体会的方式来让人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愿意把自己从高高的天上降为卑，从一个神的儿子而来到世上，生在木匠的家里，而他又诞生在马槽里。就像耶稣所说的，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愿意用那卑微的身份来到世界，是因为他知道，只有他自己做一个榜样，世人才能够去体会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让自己成为一个我们学习的样子。那因为耶稣的降生，降卑来到世界，让人能够从中去体会，谁愿意把那丰富的丢掉，谁愿意去捡起那卑贱的身份。我们的主耶稣他做到了，他是完完全全把人，把自己变成人的样式，来到世界做人所能够明白的事，做人所能够体会的事。第二小点，主耶稣把他一切的身份地位都舍下，降世为贫穷的人。耶稣愿意把那高高在上的，把那尊贵的，完完全全的放弃在一边。我们都看见，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乞丐，有的时候有的乞丐他也是有相当的来头。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在泰国有一个百万富翁，但是因为在金融风暴里面，他的整个公司垮了，他从一个百万富翁变成一个一文不值的人，而他只能变成在泰国曼谷街头上的一个乞丐，没有人愿意跟他来往。过去那些跟他一起吃喝玩乐的人都离开了他，那些他所谓好朋友都不愿意再见到他，因为他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但是今天他变成一个乞丐。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愿意把他丰富的、富足的完全放下来，愿意成为一个贫穷的人。耶稣身上没有带多少的钱，他走到哪里就在那里过日子。他愿意这样做，是因为他很深的体会，他要学习穷人的样子，让他能够认识，当一个物质、精神都贫乏的人，他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他降世成为贫穷的人。第三点，主耶稣当他开始侍奉的时候，主耶稣他就坚持要侍奉神。我们从耶稣坚持要侍奉神的部分来看，为什么他愿意把自己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呢？因为他知道说， 唯有他把他的全心全意交在神的手上，他才能够完完全全被神用。马太福音四章八节到第十节，耶稣又带他走上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能够用这样来回答魔鬼，因为他知道魔鬼的伎俩是什么，他知道他一定要胜过这个试探，他才可能走更远的路。魔鬼把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耀都给他看，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我们人很容易看到一些让我们眼睛发亮的东西，让我们想拥有的东西。当耶稣看到世上的一些荣华富贵的时候，难道他不会想，我在天上的时候我也拥有这一些？但是耶稣并不是真正为了这些，而是他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很清楚地知道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一个侍奉就是付代价，就是完完全全没有自己。耶稣他不会去想过去他怎么样有这些东西的时候，而是他只是想到，当他今天在世上，他要忠于他今天在世上的责任。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很清楚知道，愿意去实行神的旨意，完成神的使命，是神为我们立的榜样，他让我们看见的所有的这些荣华富贵都只是暂时的。因此他不接受魔鬼给他的试探，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如果我们都是侍奉神，都是敬拜那真神，我们就要记得，单要侍奉他这五个字，代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要受到的一切付出的代价。耶稣让我们看见他自己做到了这一点。第四点，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所呼召的门徒其实都是很平凡的人。为什么说他们都是很平凡？因为这些人并不是特别聪明，或者说这些人是特别能干。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了网，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这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所呼召的门徒中的四位，这四位是打鱼的人，他们有什么样值得耶稣欣赏的地方？我想没有。但是为什么耶稣要呼召这些那么平凡的人？渔夫最会做的事就是打鱼，你叫他不打鱼，你叫他做别的事情，他做得来吗？耶稣他仍然选择了 这两兄弟来跟从他。我们看见，因为有了这两兄弟四个人，他们一起在跟随耶稣的事上成为了非常好的样式。所以主耶稣选的都不是什么特别伟大的人。第五小点，我们看到耶稣在各城各乡里面传讲神的道。耶稣在各城各乡传讲神的道，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症。我们看见耶稣他所做的是符合他的身份，他就是要来传讲教训人，把神的道清清楚楚地告诉人，让人可以从他的身上看见神的样子。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因为当耶稣在加利利这些地方在讲道的时候，这些听从他讲道的也不是都很有学问，这些人他们听见，为什么耶稣要向这些人传讲呢？讲到天国的福音到底是什么？犹太人当时在等待神所预备的弥赛亚，他们以为神有一天会从天上降下一位尊贵的弥赛亚，也就是神的救赎主。那么这个救赎主来的时候是带着天兵天将，是一个非常荣华的，非常让人看起来会觉得会有兴趣。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他来到这里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身份。许多人可能很难想象，但是耶稣他是确实在各城各乡里面传讲神的道。并且我们看到第六点，主耶稣在各地行医治的大能。行医治的大能，为什么他要去行医治的大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四章二十四节，他的名声便传遍了叙利亚，那里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的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我们从这里去看，当耶稣行各样医治的大能，行医治的大能是要证明他的身份，因为他看到当时的这些老百姓非常非常的贫穷，非常非常的痛苦，这些人有病没有钱看医生，这些人的病让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耶稣以怜悯的心来医治这些人，让这些人可以从神的医治的里面看见神的救恩。所以我们看见当在这里面主耶稣把这些人用医治的方式让他们经历到神的医治。那既然是神用医治的作为，就让这些被医治的人不得不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当任何一个人能够从耶稣那里得到实际的好处，他就能够会去思想在这样的一个部分的当中他有什么样的好处。所以他们得到这些好处，他们就会去宣传。再来我们看到第七小点，当主耶稣面对各样的攻击和迫害的时候，主耶稣他并不退却。为什么他不退却？我们看到耶稣面对许多的人 对他身份的质疑，对他所做的事情的质疑，但是耶稣却不害怕。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四十七节，这里有一节可以代表，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以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这些犹太人的领袖、祭司长、文士和尊长，这些领袖，他们为什么要杀耶稣？是耶稣所讲的道不对吗？不是，是耶稣破坏了他们吗？有一点，但是最主要的，耶稣告诉他们，他们所信的弥赛亚已经降生，这是在这些官长、这些领袖所不能接受。他们不认为说，一个生在木匠家里的人可以自称为弥赛亚，他们也不接受耶稣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们以为那是亵渎神。但是他们不能够明白，以至于他们在各种时候都想办法要来迫害耶稣，要来攻击耶稣，要来抓他的把柄，要让他能够在这些的攻击的里面让他被别人所唾弃。但是耶稣并不害怕，并不害怕，因为他知道他是从神哪里而来的。第一大点的第八小点，主耶稣不惜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仍然要坚持要完成他的使命。为什么耶稣在面对难处的时候却仍然愿意这样子做呢？我们很多时候在面对打击或是威胁的时候，我们都会要去考量，我是不是先做一个妥协，我是不是先退一步，让我这个难处先过去，然后我再来开始我的工作。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子，我们看到在耶稣要走上哥哥他道路之前，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在他的祷告里，我们就看到耶稣为什么那样坚持要走这段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九节到四十四节，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也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个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耶稣面对着要走的路，他在神面前恳求神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坚定的信心，虽然他会有考虑是不是要走上去，但是他却仍然把主权交在神的手里。所以他说，你若愿意，父神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耶稣愿意面对这些，然而他要神说，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什么时候在祷告里面是像这样子向神祷告？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是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里。所以当我们看到前面的八点，我们就看到耶稣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也来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二个大点，同样也是有八个小点。第一个，我们要思想以主的心为心。当我们今天已经归入到上帝儿子的名下，我们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是在他的里面，我们所思想的很多事情不就也一样，我们要跟神有同样的看见吗？我们不就是应该要让神能够做我们的主吗？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用以主的心为心，我们就会有三心二意，我们只有其他的选择，那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也不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因为当我们能够有主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他里面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是属他的，因为我们跟他紧密结合在一起。那同样的，我们要看到在第二点，我们的行事为人以所蒙的恩相称。基督徒要做一个基督徒的榜样，因为不管你今天在任何一个时候，当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别人对你会有个很高的期望，别人也会想说你可能是一个正直的人，你是一个不说谎话不欺骗人，人家才会信任你，你才是一个活见证，让别人可以从你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如果我们行事为人以所蒙的恩不相称，那别人就不愿意跟随耶稣的教宗。这是让我们能够去思想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举止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别人会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所传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第三点，以大使命为己任。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在想，耶稣来到世上，他既然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那为什么他不用他的方法让他的工作更快的去完成，就不要去麻烦到我们这些人？但是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每一个接受主的人，我们都有几件事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悔改，第二件事我们要接受主，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要在圣餐里面领受他的杯和他的饼。那这表明什么？这表明我们已经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所关心的事应该是神就该关心的事。神既然那么在乎大使命，作为神的儿女就没有理由不关心。所以大使命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是我们所不能够去推迟的。若是今天我们认为说别人可以做就让别人做，我就不用做了， 但是同学们，你可知道，今天60亿的人口，基督徒从广义上来说，他就会有20亿的人口在这中间。但是我们面对着是有40亿的人口是还没有认识主，这中间包括超过10亿的伊斯兰教徒，也有将近9亿的印度教的教徒，再加上将近7-8亿的佛教徒，种种这样加起来，这40亿的人口是我们20亿的基督徒要承担的。若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那么我们每个人就要承担超过我们的能力太多了。那这也是今天在基督教会里面我们强调大使命的原因。第四点，关心普世的需要。不要以为今天世界上的事跟我们没有关系，非常非常的有关系，而这个关系牵涉到我们的福音能不能遍传。今天世界上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宗教都在极力的在传扬他们的教义，那基督徒若是不回应，今天我们看到不管是在都市，不管是在乡村，不管是在高山，不管是在沿海一带，还是我们看到老年人、青年人、少年人、妇女、小孩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得着的对象。所以普世的需要是我们要去关心。你能够从你有的管道的里面才认识来知道，如果你不能，你也可以从其他的方法，从广播、从文字等等来知道今天世界的需要。第五点，我请各位去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千万千万要记得，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尼人。既然保罗提醒我们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么既然是大能，它就不被限制。那么我们如果以福音为耻，那就表示我们信得很心虚，何必呢？我们信得很坦然，因为我们的主是世界的光，他是好牧人，他喂养舍命。所以若是我们能够注意到这些，我们就会看见整个福音的工作，我们并不应该为此，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付上了福音的代价。所以当我们愿意高举福音的时候，就能够吸引万人来跟随主。若是我们不能够把福音举起来，就没有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来得着福音的好处。所以同学们记住，我们要深深以福音为荣，让那在我们身上有生命力的福音，有感染力的福音，能够感染人，能够帮助人，能够带领人。第六点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要关心到福音未及的群体。 这些福音未及的这些族群，今天全世界还有将近10000个这样的一些族群，这些的族群分布在世界的各地，包括中国，包括蒙古，包括中亚，包括非洲，包括太平洋的岛国，包括欧洲，包括南美洲。这些的群体有许多是没有福音，也就是说没有人把福音带到他们的中间，没有人在他们中间来向他们传讲福音。那这些人若没有外来的力量，若没有人到他们的中间，生活在他们中间，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就没有能力产生自己的福音动力。所以这些人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要注意要关心的这10000个群体。我相信我们不见得能够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想一想你所知道在中国有哪一些群体是没有福音的，想一想有哪一些你认为他是一个群体而他没有福音，没有福音在他们的中间，也没有福音可传，更没有福音可以传出去。那这些的群体就是我们要关心的。第七点，我们要以祷告来托住宣教的工作。不管你在这中间你的参与是多少，不管你在这中间你的投入是多少，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权柄，就是祷告的权柄。你可以用祷告来参与在这里面，在祷告的中间你可以与神同工，因为借着你的祷告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侍奉的里面来得利，也有更多的人因着你的祷告让他们接受福音的速度加快，更因着你的祷告让许多刚硬的心被柔软下来。所以不要轻看你举起的双手，不要轻看你那祷告的心，更不要放弃你那祷告的口。每一个人，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在祷告里面有份。主耶稣最高兴我们向他祈求。最后一点，预备自己做宣教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做宣教士，但好不好让我们每个人都预备做宣教的人。也许你不会做宣教士，但是你还是可以做宣教的人。什么叫宣教的人？宣教人就你有宣教的心，你有祷告的心，你有关怀的心。当你有这些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参与宣教的人。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侍奉放在神的面前，关心起宣教，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来成就神的工作。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基督徒的使命。在我的结论里面，如果没有意向，民就放肆。这是我们每天要深刻思想，要为主而活，生命才有意义。我们去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祝福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一刻，也让我们的心胸更加的宽广，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